的儿女，主你把一切最好的都来赐给我们。主在新的一年，我们也来到你的跟前。主啊，知道我们进到神的家中都是蒙福的儿女。主啊，主啊，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还要说，主啊，求你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看见我们是你手中的泥土。主，你要制作我们，主，你要把我们做成各样贵重的器皿。主，早上我们再把自己献在你的手中，主，你来使用你的儿女。主，说的听的都在你面前蒙恩，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好，那个我最喜欢就是去一个访问一些教会啊。虽然我得救多年，但是我其实去不一样的教会的时间不多，只是有时候去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些信息的分享，或者是跟着一些弟兄们去培训等等。也认识各地的教会。那但是无论如何，当我站在一些我从来未曾见过的神家的儿女，我一定告诉他们，我对他们不陌生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每一次我无论是看见我从来没看见过的在中国的弟兄姊妹，或者我去了非洲看见一些黑人的弟兄姊妹，我差不多我都告诉他们，我好像回到家里一样啊。所以我们在主里面从来不陌生，我们都是一家人。最近我们教会特别讲到我们的所盼望能够是持守的四大真理，就是在我们教会中说到受浸、拨饼、那个蒙头、按手这四件事。那我们知道这不是外面的动作，乃是主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启示，给我们许多真理作为我们的根基。那我们听见了，那我们也行在主的面前，叫我们越来越认识什么是神家的见证。那这一次我们最近这一个月来，有没有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了哈。那个侯玉光的母亲侯佩君姊妹从国内来看她的女儿。那我很感谢主，我们姊妹是个祷告的人，她每一天早上我们门开了她就来了啊，就跟我们一起祷告。一个月的时间，那从他的在主面前的真切的祷告，我们众人都大得安慰，彼此激励，在神的面前一同领受。那有一天姊妹就跟我来分享她一点的负担，她愿意在有一个机会能够为主做一个她个人蒙恩的见证，那是关于到一些奉献的事。所以今天很高兴让侯佩君姊妹能够在我们当中分享她个人的见证，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她。
就是给你的和我的。顾弟兄说的蛮客气的，其实他在台下的时候告诉我只给我15分钟到20分钟，如果不结束把我拉下去。所以我一下就想起约书亚记那里记载的，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时候，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伦谷，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所以我盼望时钟停住，15分钟之内要我把见证讲完。因为呢主这一件事行在我们教会是用了一周的时间，我用15分钟到20分钟我不敢保证能讲完。那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你知道孩子是站在你的面前，感谢主使用你卑微的使女，求主站在孩子的右边为孩子加添力量。主，求你的自己被见证出来，让众人从你自己得好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说实在话，如今呢能坐在这里，坐在主的面前，实质就是最大的见证，都是拉撒路一样死而复活的见证。但是呢，我今天和弟兄姊妹啊交通的，其实讲论的就是主耶稣在我们教会所行的一件事儿而已，不是哪一个人的见证。那么收留我的教会呢，只有不到40个人，我们教会只有不到40个人。那么这教会当中素常来敬拜的一共有20几人，那个其中呢有抑郁症，有抑郁症4个，然后呢有癌症3个，脑瘫有2个，那么还有盲人2个，聋哑弟兄1个，那没有工作的有6、7个，离婚的呢有6个，到年龄没嫁的有5个，到年龄没娶的2个，所以呢失去孩子的信徒有2个。反正总之我们的教会拥有标准的赴耶稣宴席的这个几种人，有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所以感谢主哈，我来自吉林省长春市，那里冬天的气候是-20几度，这样呢交通就非常困难。我们那个叫出租车一般要等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所以常年负责接送盲人弟兄的高弟兄，他是吃的苦头是最多的，无论是刮风下雨，无论是天寒地冻，他都要按时把弟兄从家里接到教会来。所以说呀，还有我们这个教会的刘姊妹，她是负责培灵会或者教会大型活动买菜的姊妹，她的身高只有1米40多，而且是螺圈腿，腿是弯的。那她为了节省教会的费用呢，她每次买菜都是用那小拉车拉，所以拉车她拉坏过2、3个。那个很多的时候就是水分非常大的菜，他为了省钱，他不会打车的，不会花这个额外的费用，水分大的菜都会冻掉。所以很多时候哈，这些事就是在我们教会真实的就一直在发生着。那教会非常需要的一台车，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但是大家的信心是不足的，因为我们教会的账目余额一般是停留在7、8千左右。余额总是公布在7、8千左右，去掉每个月的花销总会剩7、8千，所以要买一个10几万的车对于我们来说凭眼见根本是不可能的，根本是不可能。所以直到我来之前的1个月哈，因为下了一场大雪，我为了保证时间所以写下来，免得那个出现思维混乱。那个在我来之前的1个月呢，那长春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雪，教会的祷告队的队长李奶奶76岁，她是我们祷告队的队长，那她因为这个下这场雪，祷告会不能来，祷告会没有人领，这个时候师母才下决心把需要一台车的这样一个请求让大家带到上帝面前，我们才敢带到上帝面前，放在教会的正式的祷告题目里。然后祷告之后，第一天祷告后我就马上回应里面，然后我就找到师母，我说师母啊，咱们买什么样的车呀？师母说2、3万的吧。我开心的说，那咱们明天就去买吧，因为我当时觉得我拿出2、3万块钱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很有信心。但是呢我回去之后和懂车的朋友一问哈，就是在我们长春市4、5万的车都不允许走长春市主要的街道，那这个车对我们来说就是个废物，是不是？不让你走那些路，你要它有什么用？我们教会在市中心。所以呢我把这个消息很快就告诉师母，师母也很沮丧，师母说什么也没说，只是告诉我们继续祷告吧，因为师母平时就是2个字，祷告祷告，说继续祷告吧。然后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头哈，那天非常偶然我哥给我打电话，我顺便就问他，我说那个哥哥，那个买一台车的话，买一台就是这个你能不能那个帮我买一个比较便宜的二手车。我哥说你买车干嘛？我说教会用啊。他说那个便宜哪有好车呀，而且还要二手的，你们知道中国的二手车那都是用烂了才会换手的，是不是？所以而且是这个作为我们教会的状况呢，他说只有10几万的那种商务面包车才适合我们，因为残疾人很多，脑瘫的孩子啊都要接送，他说只有这种车适合我们教会，而且新车它的质量才可靠。我说你说这事儿我都知道，但是教会不是没钱吗？我哥说那教会有多少钱？我说我就仗着胆子说，我说5万。然后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哈，我那个已经被强逼走了1里路，从2、3万走到了5万。 我觉得很了不起了。哥哥说可以，那贷款。哎，我当时又看到了希望，因为什么呢？我马上就打电话给牧师和师母，说咱们明天看车去，是吧？在电话里还高言大志，那真正是高言大志。和师母说，我说师母，不要灰心，不要软弱哈，我们是教会的祭司，我们必须踏上这第一步，那么你这个信徒们才会跟上来啊。我还是很吹的样子哈，好像很有信心。然后呢，第二天呢，和牧师师母一起去看车，同时看中了一台12万多的一个商务车，一个商务车。所以说开始落实这个买车的手续，因为是贷款嘛，相对比较复杂。这个我们正在互相谈论这些事儿的时候，在卖车的那个 4S 店，然后那个教会师班侍奉的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说那个姐你在干什么？我说在看车。他一下就反应是给教会看车，他说如果哈需要担保的话，就拿我的房子抵押啊。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我不是被他感动，因为这个姊妹和我同工9年了，我跑农村教会的时候他就跟我同工，特别的小气，从来那个车费1块钱从来没肯花过。所以说我就知道这件事儿是出于耶和华，是神许可我们要买这台车，才会感动他肯大方的把房子抵押给我们贷款啊。所以呢这个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话，他不会说出这种话的，那全教会都知道他特抠门。那真话不是控告。于是吧，我们就把办理手续的事全部交给了他和他家的弟兄，他家的弟兄。我写这个见证书非常艰难，我写到某一个点，那连串的见证就出来。所以侯玉光不断的控制我说，你只需要剪这个见证，因为他家的弟兄本身就是一个又真又活的见证，咱们不去说他哈。然后把办手续的事儿全部交给他们夫妻哈。2天下来呢，他们是每一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汇报这个事儿。那么到第周四的晚上的时候，最后告诉我一个决定，坚决不贷款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这个12万的车交5万现金，贷款7万，手续费，贷款手续费再加上3年的利息，我们教会要多承受2万多块钱，太亏了，太亏了。2万多等于我们教会真是很多的奉献，我们有奉献能力的这个信徒一共不到10多个，所以就没法这个不担心这事儿哈。于是和牧师和师母又坐下来商量余款，准备和信徒来借。那么我们还给弟兄姊妹，我们就不用承受这些额外的费用。所以呢，我心里头当时还盘算呢，还在我自己的里面哈。我说那7万呢，如果没有圣徒借的话呢，我也先拿出来。无论如何今年先把车买回来，那么这个冬天呢，让教会行动困难的肢体就不再遭罪了，这真是我的想法啊。那么呢之后呢，我每个月在教会的奉献中拿出一部分钱了哈。那么3年左右我拿够7万，我就不再拿了。那么这样算来呢，这个7万呢，这3年当中还是我的，那么我还有7万的指望，这样一个指望。所以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这么想的时候，说良心话，当时心里真的不舒服，就是感觉像从教一想到我每个月都要在教会里头拿出一点钱哈，就像做贼的那种滋味。但确实是这种滋味。星期五礼拜，我们星期五晚上有敬拜的，然后结束之后，我每一次聚会之后都很释放很喜乐，那天我就特别压抑，特别的压抑。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在走之前师母说，这2天我们要特别的祷告，星期天就要向这个所有的圣徒正式公布向教会借钱买车的事儿。我一回到家打开冰箱要拿一些吃的，突然一个声音问我，听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儿吗？我心里马上回答，不需要考虑，因为老信徒了，特别熟悉。我说听过，就心里头就在回答，刚信的时候就听到了。马上这个声音又说，亚伯拉罕信的神也是你信的神吗？我当时就特别害怕，里面特别害怕，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心里想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啊，就问心里什么意思。而且有特别想逃的心理，想逃避这个声音，就一下把冰箱咵了一下我就关上了。然后我就走到厨房， 就是什么都头脑都是空白的，我走到厨房，然后那个声音又响起来，听过撒勒法寡妇的事吗？我心里马上就说听过。这时候我就警觉了，我知道是主在对我说话，真是主在对我说话。我开始顶嘴，主啊，我已经拿出五万了，我没有信心把女儿的那个饼给出去。你知道我女儿在美国读书花销很大，我里面就跟主已经就开始在较劲。这个声音就又响起来了，你女儿从前也是我养活的。哎呀，这个时候这个声音一下就停在那里，之后哎呀，我就满脸是泪，是委屈，你知道吧？说你看你怎么这样，我都拿出五万了，你怎么还这么往前逼我呀，是吧？还要啊。然后我就躺在床上什么也干不下去，心情非常沉重。我是早晨晨祷是在固定的另外一间教会，离我家很近，然后呢早晨我照常去晨祷。在上楼的时候，牧师已经开始讲道了，因为我们那晨祷早晨牧师要讲一篇道的。我们是整个那个晨祷的教会呢是一个连续的车库的二楼，所以和居民区就前后就是各五米，不允许我们声音大的，早晨祷告啊就唱诗声音都非要压下来。那天早晨那个牧师就像疯了似的，我边往二楼走就听他喊奉献，你们要奉献。哎呦，我听到之后特别扎心，就像起哄一样，就特别刺耳。我就心里就嘀咕，你喊什么喊呢，我不都是已经奉献了吗，是吧？五万还少吗？你说于是，但是我还是很顺服，坐下来听他继续讲吧，因为圣灵的感动很容易被我们压下去的。我就他牧师就开始讲他20年前怎么把自己全然奉献给神的见证，然后说奉献时是有压力的，但是不奉献更有压力，必须选择奉献或者不奉献，你不可能站在中间，你要么是奉献的要么是不奉献的。我当时就非常痛苦，在跟主那个挣扎在里面说，哎呀，我说主啊，我献了，你知道我是甘心乐意拿出五万呢，是吧？我甘心乐意啊，我就里面真是那种。然后心里马上有一个声音，你的祭是不完全的。哎呀，这个时候我就是满眼是泪，我就把眼睛闭上了。这时候神给了我一个遗像，我献的那个羊吧少了一只腿和屁股，然后他就是一瘸一瘸的，一蹦一蹦的往教会院子里蹦。我当时就特别惭愧，我就想跑过去把他抓回来，我说我再重新献一个，你别往里面蹦。所以呢我就是当时特别羞愧，还怕别人看见我干的这件事儿，就是说你看大家都拿羊来献，我献的那个羊你说瘸啊瘸的往院里走，我就当时很羞愧，就是恨不得就是有个地缝钻下去。拿出手机就是马上给师母发了个信息，这时候是星期六的早晨，马上给师母发了个信息，我说师母，我决定把这台车完整的奉献给天父，你和牧师不要再有压力了，那我完全奉献。我就在短信里再一次强调我完全奉献，就像投降了一样。然后说我和侯玉光的生活父神一直负着完全的责任，我想说父神会负完全的责任，但是我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说父神从起初一直到现在乃至将来他一直在负着责任。然后没想到师母快速的给我回过来短信，这个短信都在我的手机里哈。那个侯玉光我来美国他也看到，说感谢主，我现在因你献上礼物的香气快昏倒了，我相信很多人被这个香气会吸引到耶稣面前，我相信上帝完全应答你的祷告。我一看到之后真是特别羞愧，耳面发烧的，那个脸就烧得痛红，马上回了师母说我没有那么好，心里从昨晚到现在一直在征战，奉献对生活有压力，不奉献对父神我更有压力，所以最终我选择了奉献，把生活的压力交给了父神。然后师母马上给我回说不要担心，上帝是富有的上帝。之后我就又安静的在主面前听到，满眼是泪，然后就问主说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声音就又响起来说为要给你更大的祝福。哎呀，我当时整个激动的就不行，就是神那种 这个祝福我一定要给你，你不能推辞，所以他逼着我把这个奉献拿出来。然后我就特别激动，我马上就给师母回，我为了卸下师母的负担，我说从昨天到今天啊，然后师母给我回过来，师母说从昨天到今天，圣灵一直给我的感动是，上帝不想分割给别人这个祝福，只想给你，只想通过你得到他这个荣耀。但是师母和上帝说，你要让侯佩君自己说出来，我作为师母不能直接告诉他，我不能说，因为如果你不能够在星期天前让侯佩君自己说出来的话，周日的时候我就要讲在讲台上公布借钱的信息。师母跟那个跟父神祷告是很霸道的，所以说呢，他最后说侯佩君，上帝偏爱吧。然后下午三点多，说这就是周六的上午早晨哈，下午三点多我就要出差去哈尔滨。那到哈尔滨在火车站那些人群当中啊，就思量着哈，自己还美呢，太好了，明天主日我不在教会啊，教会里要买车了，侯佩君不在呀，这车指定跟我没关呢哈，自己还就是觉得自己隐藏的非常好，也嘱咐师母一定不要说是这个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后来主在这件事中让我看到，有时候最深的隐藏是最大的骄傲，是人最大的骄傲，是你自己拿这事儿太当回事儿了，知道吧？这个小孩子是不会隐藏自己的，这是后来我看到的。那么在人群中呢，撒旦他的攻击又来了，一个灰心的念头，就说你献是献了，看你以后咋办，你又不是多富的人是吧？我当时就完蛋了，一下就软了，拖着那个器械箱，背着那包，哎呀，一下俩腿都发软。我说主啊，是啊，我也不富有，我也没钱呢，你说嘚瑟啥呢？是吧？你知道我是没钱的。所以这时候一个非常温柔的声音说，我要你仅有的，我不要你多余的，寡妇的两个小钱是父神最悦纳的。我当时在火车那个站的人流当中，我几乎要趴下来，就是伏在主面前向主感谢，主再一次向我显明确认是他要的，是给他的，所以我马上就刚强起来了。然后呢，在哈尔滨工作了一整天，周日工作一整天，晚上九点多快十点回到宾馆，刚要躺下，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也是就是这个刘姊妹啊，就是买菜这个拉车买菜这个小姊妹啊，长得小，人已经五十岁了。他打电话给我，第一句话就说：“哎，我看那表我就紧张。”侯佩君，侯佩君，你终于给我们买车了！我当时就是在床上是一下蹦起来了，特别愤怒，说问他就是说谁告诉你的？他说牧师啊，礼拜结束了，牧师就公布了，侯佩君给咱们教会买车了。哎呀，我简直是，我说你赶紧放一电话，然后我放一电话就打给师母。就质问师母，你为什么不信守诺言，为什么要和圣徒们说出是我的名字，我买的车。师母说他阻止牧师，牧师坚持说玛利亚的奉献是要宣讲的。所以师母被我攻击得很可怜，我们是很欺负师母的。但是他反复的强调玛利亚的奉献是说那本来香膏是可以倒出来就可以，但是为了那种表明向主完全的奉献，是要打破那个香膏瓶，香气才会全都出来，就一点也没有保留的地方，说要破碎，要彻底的破碎才有完全的香气。哎呦，我根本都听不进去，我们一直争执到快十一点。就因为我第二天还有手术啊，所以说那一台手术都是人家是很当回事儿的。我一想事已经是事已至此了，也没有办法改变不了，所以我最后就给师母撂下一句狠话，我说我永远不会再回到那个教会了，我在那个教会已经没有脸见人了，就是这样。那么到星期一早晨五点半呢，我在哈尔滨也是每天要去晨祷，我无论到哪个城市我都会找着他有晨祷的教会，五点半我到他哈尔滨这个晨祷的教会，刚坐下牧师说今天分享信息的题目是玛利亚的奉献。我当时在主面前就彻底服下来了，因为我知道这是主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师母他都没去过哈尔滨，他也不认识这个牧师，他也不可能后半夜俩人串通好了整我一个人是吧，所以我就是主要的是完全破碎在众人面前的 奉献，就是说打碎我自己里面所隐藏的那种自视清高的骄傲，是不是那种左手做了不让右手知道，是吧？觉得自己很清高。那么我当时就向父神认罪，在那天晨祷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父神又给了我一个极大的亮光，应该说极大的安慰，说父神向我们要那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呢，是我们明年的十分之一。什么意思呢？今年的奉献是明年的种子，就像保罗所说的，你种的多收的就多，说明年就成富翁了。那么星期周一又在哈尔滨工作一天，星期二呢我们教会是祷告会，我周一的一般半夜就会回到长春，周二呢回到长春之后，我像没事一样就回我自己教会了哈，参加我们周二的祷告会，然后呢啊，可坦然的面对圣徒们，觉得自己很得胜了，你知道吧，是不是啊？金钱奉献得胜了，我这个张脸也破碎了，得胜了。然后呢面对信圣徒们我可坦然了，哎，我就奇怪他们居然都没有多看我一眼，没有多问我一句，我就好像是我买车给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啊，就是注意到弟兄姊妹，我认为是买车给他们，我觉得他们觉得理所当然的。我寻思，所以说呀，这个人呢里头败坏到什么程度，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知道吧？就里面那个不平一下就出来了，就想你们咋这么冷淡呢。那么呢人就是这样，里头是极其败坏的，我们自己都看不透自己，一方面在神那儿得了报答，在暗处在神那里得了报答，一方面在人面前又想要掌声，你知道吧，又想要掌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这心里头就又开始翻江倒海飞沙走石的哈，就在这开始琢磨，然后里面又一个声音，孩子，你认为这车是你买的吗？这是我给高弟兄和刘姊妹的工价。我这一次不是软弱也不是刚强，真是在主面前蛮有敬畏，蛮有敬畏，就是应该说那种恐惧战惊，又是因着这种战惊而喜乐。师母在祷告，然后这个时候师母他们都陆续来了，我们开始祷告会。我和师母之前没有任何沟通，师母发出的第一个祷告是什么？感谢父神纪念高弟兄和刘姊妹的爱心和劳苦，给我们和对主始终如一的忠心，赏赐我们教会这台车。我事先和师母，我刚才心里头那句话和他没有一丁点沟通。所以说弟兄姊妹，就是听到没有，这个根本就不是我的见证，根本就不是的，是主自己把他自己活活的见证在我的面前，见证在我的面前。所以整个事件当中，圣徒之间就是整个这事件的成就，圣徒之间那种圣灵相通，使我更加就确信哈，我们在基督里同属一个身体，我们真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彼此相爱，真是父神的心意，基督真的在神的家里掌权，掌权。所以呢感谢主，十五分钟，我最后我用我女儿的一句话结束这个见证。我在国内的时候，她有一天，我最担心她和主的关系，然后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她说妈妈，其实称我们是基督徒一点都不够劲儿，不恰当，不够劲儿，应该叫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基督的门徒，我是神的儿女，阿们。
感谢主。我们请读圣经《生命记》29章29节。这里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神要把他的话告诉我们，那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听不见，所以我们的神要在隐藏里头做许多的事，在我们的环境中，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我们常常以为没有别人看见的时候，神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做事。隐藏的事、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那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而不只是属于我们。神要做工在一个人的身上，绝对的目的不停在一个人的身上，他要把一个明显的事告诉大家，指出来叫众人都看见神是怎么样做事的。所以刚才姊妹做了一个见证，我们不要太把注意力放在那个车上，但是要把注意力注意在神怎样在我们姊妹身上，在他的环境中一直要做成一件事，做成了一件事情，荣耀归给主。我们每一个圣徒都要从里头来学习怎样的来认识神的声音，怎样来跟随主自己的旨意，怎样活在他的家中。我们知道这一个，我们就知道我们所言所行都是见证，而且我们的言行、我们的见证，所有明显的事，不单只是我们的，还是我们的子孙的。所以有一个得胜，荣耀归给主，但愿主也借着这样子的一点得胜，叫神的家里面丰富，叫每个神的儿女都能够有所得着。特别是越知道主在做事的人，他们就在主面前越蒙恩，因为不只是明显的事属于我们，还属于我们的子孙。所以我们很看重，这次特别有一点负担，要来讲一个题目叫传递见证。见证就好像一个火把，在黑暗中被神的火点起来亮了，有人把它举起来了，在黑暗中有一个光，我们都是跟着主明显的光我们在往前走，不是跟着一个人，不是跟着一件事，乃是跟着主自己的亮光，在黑暗中找到一条出路。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在教会里头要有见证，而且要有宅地有声的见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的。所有的偶像、所有的假神，他们做了许许多多虚妄的事，也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但是只有我们真神从来不迷惑我们，他也从来不勉强我们，他只要我们认识他的声音，知道他的律例，在我们的心里面什么时候愿意接受，什么时候我们就领受了一个宝贵的生命，叫这个生命从我们这个卑微的人里面能够活出来。然后我们看见神的工作要怎样做成在哥林多教会的一般弟兄姊妹身上。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8章1到8节，圣经就是在讲这些事，问目的还不只是给哥林多教会，也是给我们今天读到关于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事，保罗是怎样教导他们一些奉献的事，教导他们怎样的来认识在主面前该有如何的奉献生活。林后8章1到8节，请我们翻到一起来念。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生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性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 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今天我们的题目给他说奉献的特权和爆炸力。奉献的特权是什么？那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爆炸力？保罗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神没有先叫我们去做什么，也没有先从我们身上要拿什么出来，神要的是要我们领受他的恩。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丰富的教会，他们恩赐才能各样，样样事事他们都有，甚至有许多许多圣灵的经历，知识丰富他们都有。但是哥林多教会很乱，哥林多教会有许多许多不能讨神喜悦的事，哥林多教会有许多分门别类的事，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不能够告诉他们什么叫做奉献。但是保罗要告诉他们，他们领受的恩是什么。所以整本哥林多教那个前书说到基督为我们做成的一切。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不是我们能做的，神要的也不是我们本来有的，神要先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来知道在主的里面我们到底领受的恩是什么。所以当哥林多教会领受了前书，他们看见保罗的心，他们知道神的旨意，他们回转，所以保罗才有后书再写给他们，再发表保罗在里头他在主面前的领受跟学习，并且保罗要告诉他们马其顿教会所领受的恩是什么。又进一步，保罗要把神在众教会的恩要一直传，而且要把它传开，要哥林多教会也那么样丰富，也要知道这样子的丰富要怎样的在主面前有该有的奉献。保罗没有把另外一个比他们更富有的教会拿出来说，保罗把一个极穷的教会拿出来告诉哥林多教会他们该如何行。所以保罗做这个见证的目的，第一个要彰显奉献的力量，第二个要说到什么是奉献的特权。在然后保罗做这个见证，他说我不是吩咐你们，是什么？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弟兄姊妹，嘴巴里头说爱主容不容易？对有些人来说太容易了啊，对有些人说我没说过所以不容易啊。那我们不在这个范围，我们说蒙恩的儿女知道主是那么样爱我们，我们都曾说过主啊我爱你，但是够不够？爱是必定有行动的，你爱任何一个人不会说爱在心里啊，然后就怎么样自己知道，不会有满足的，你要有爱，你一定跟着马上有行动。所以爱的实在不实在在于你的行动，奉献的见证在于有人有行动。所以保罗说，但是这个不是吩咐，这个是什么？试验爱心的实在。什么是奉献的力量？保罗说，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我们知道每一个教会都开办许多许多慈会的事，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份爱心，有一个主意想做成一些事，但是呢 做做做做不下去，一面我们发现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同伴，好像孤掌难鸣，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怎么行，我怎么可以，我没有这个力量。那保罗要告诉所有众教会里面真实能够领受奉献的恩的人，提多，所以保罗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实会的事，就当办成。怎么样办成呢？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没有，常常觉得自己还不够，常常觉得我们到底是好像前面有前面的弟兄姊妹，前面有前面的人，他们更爱主，好像我们就说不会是我。但是我们要从圣经里头看，神选择人不按着他的地位来选择，不按着他的知识才能来选择，不按着他的外表学问各样，没有一样是这样子选择。神选择的是什么？合他心意的人。怎么样合他心意呢？我们要来知道啊，在旧约里头有合他心意的人啊，不止大卫，很多很多合他心意，神都拣选了。到今天，神还是要拣选合他心意的人。所以主是认定我们，认定他的每一个儿女，神都要拣选我们做成他要做的事。所以我们现在暂时不看自己的力量，慢慢我们再说这个力量。我们要看见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一个特权，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的生命舍了，我们在他的里面，特别是在基督的人格里面，我们要来看见主是一个奉献的生命。神的儿子得了一个身体，为了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神，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认识基督，知道基督的生命，基督的人格，如今也种在我们的里面。先看见他就是我们的特权。我们在家里面，谁有我家的特权？我的妻子，我的儿子。为什么？因为是我们的家人。在家里头的人就有那个家的特权。我到你们家，我是个客人，我可不可以像你们家一样，你们有的，你们做的，你们可以的，我都可以，行吗？不行，我没有这个特权。神的儿女有特权，基督徒有特权，神儿子的生命已经给了我们，我们可以。那这个特权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说你不是的话，神还不要。我认识了一些他们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想做一点慈善，也想捐一点钱给教会。我说慢慢，你先接受福音，你先成为神的儿女，你才可以在神家中奉献。奉献是一个特权，不是神的儿女，神也不要这个奉献。神是富有的神，神是万有都属于他的神，他创造了万有，万有从他而来，他救赎了万有，万有永远属于他的，没有一样不是属于神的。神不需要我们奉献什么，但是神要我们认识他神儿子里面的奉献的特权。所以不认识主的人从来没有想过要奉献，认识主的人，若我们习惯不奉献，我们就等于放弃了我们在神面前的神儿子的生命特权。所以奉献不是多少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要么在世界里头我们就怎样 尽量的去争取，要多得，要抓，要拿，要属于我的。但是在基督里的爱心实在的表现呢，是我要付出，我要侍奉，我要奉献，我要给神，我也要给人。这个是圣徒在主里头的特权。当众圣徒在主的面前越来越看见，见证是我们，见证是我们的生命，见证是我们的生活，见证是我们在一起的侍奉所做成的每一件事，那我们的见证就越来越靠近实在。见证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叫寻道，每一个见证人他在那个主要求的见证点上面，他都必须要寻道，为了主说的一句话，他要放下自己，他要把自己埋在那里，他要为主的要求寻道。亚伯拉罕献以撒，神没有让他杀了他的儿子，但是他的心智是寻道，神要的杀。今天我们最难的就是我们有我们的爱，我们爱我们所爱的，好像有时候我们自己真的不知道，但是当神说话要求的时候，还有一件，那我们就马上被显明在哪一个点上神要我们来学习殉道。有一个殉道，有一个见证。殉道是神给我们最高的荣耀，因为这个是神儿子的生命。没有神的儿子，你殉道也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的。很多别的宗教的人，他们殉道就算引火焚身，为什么一人死为人人死，没有太大的价值。唯有神的儿子，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儿子的殉道多伟大，这个是我们的特权。神不是叫我们一下子这个又殉道，那个又殉道，这个事情又怎样那样，神不会的。但是神带我们经过一个生命的道路，到某一个过程，总有一件事神要显明，这一件事就是要我们来奉献自己。我们可以扣留，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我们不是，我们不行，都是理由。神是要先加给了我们，然后看我们肯不肯在他加给我们的那个恩情上面，我们愿意来给他。亚伯拉罕没有自己能够生以撒的能力，是神给他以撒了，神在向他试试看他爱心实在不实在。他没有以撒的时候，他可以说哎呀，我将来生个儿子我给你，但是真正有一个儿子生下来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给神？我穷的时候我可以说等我中了什么乐透奖，我是什么什么都给神，但是当你现在有的两个小钱在铜板在手中，你愿不愿意献给主？每一个奉献都是个特权，是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的殉道。不要等将来被逼迫的时候你想殉道，今天在奉献的事情上学好，你就不怕将来任何的一切事。神所注重的众圣徒一同领受的见证分三方面，说到我们奉献的人、奉献的事、奉献的物，那就是在这里哥林多后书第五节、第四节、第二节，奉献的人是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也归服了我们。所以很多人他们奉献是自己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那他们是归服给神，很好不好？很好。但是保罗这里又加了一句话，也归服了我们。神今天的要求没有叫我们在教会以外 殉什么道。神所有的建造我们的生命没错，但是神建造我们的生命为了是什么？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奉献自己，还要归服使徒们的教训。所以保罗说圣经真是平衡，真让我们知道怎样当一个奉献的人。奉献的人不只是做好事，为主做了一些很伟大的事，奉献的目的对象就跟神的旨意一样的，是有具体的一个教会在这里。所以我们的奉献到底就证明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奉献的人。所以那个马其顿教会他们是照着神的旨意，也归服了使徒们的教训。奉献的事是第四节，他们是再三的求准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奉献的人在哪一个点上呢？在奉献的事上，他们不是觉得啊，这个奉献只是在觉得自己很为难，他们还要求，求使徒们准许他们在献给啊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因为我们现在有，因为有弟兄姊妹比我们更需要，我们就求使徒们能够让我们进入在奉献上面有交通。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神看见，叫我们看见我们还有一点。但是也有一个时候我们有很多，那我们神就不只是要我们看见我们有一点，神是要我们看见其他没有的人。众圣徒有他的需要，但是教会是怎样的来认识众圣徒的需要？教会的金钱在奉献的事情上到底应该怎样的运作？以后我们慢慢再讲这个事。然后第二节就很清楚的说到奉献的东西是什么，他们在极穷之间显出乐捐的厚恩啊，他们比别人真有一个优越的生命啊，马其顿教会。那我们现在时间很快啊，所以再稍微讲一下奉献的爆炸力。什么是奉献的爆炸力？我们再来读第三节，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这里有提到第一个力量是按着他们的力量，第二个力量呢是过了力量。这个力量原来的意思就叫做爆炸力。我们每一个人里头都有一个爆炸力，当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头的时候，这个爆炸的力量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但是它是一个静止的状态。等到有一天圣灵把它点着了，砰，它就真的出来了，众人都看见他里头的生命是主的生命，众人就知道这个叫见证。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爆炸的潜力，这个是主的力量，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力量，每一个人都可以的。所以在神在教会的立心福信史的里面，有许多许多很小的人物，名不传经传，忽然间这些人做了伟大的事情。为什么？神拣选了他，他们一下子看见神给要的不是他们没有的，而是是他们有的。就是说到这个力量，我们每一个人里头都有一个爆炸力，不要轻看主已经给你的那个生命。 当圣灵来了，有一天你顺服了圣灵，一点火，这个力就嘣爆炸出来。所以他们在极穷之间都能够显出乐卷的厚恩。爆炸力在那个我做一个见证啊，我想就不是自己的见证，是我这一次刚去了马来西亚教会，他们那边有几天的特会，那我去那边也帮忙做一个讲员啊，但是在那边呢，我给他们的很少，他们给我的很多。那特别感人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这个整个教会的根基在哪里？根基是在一个他们的已经过去了老牧师这个叫范牧师。这位范牧师呢，他的生命不长，五十好像出头一点他就走了。原因是他的里面所有的内脏什么的都衰竭，然后就走了。但是有一次他活着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发现他肾衰竭，这个传道人有时候辛苦起来别人不晓得，那这个人太拼命了，然后呢一直都不照顾自己的身体，然后最后呢结果呢就肾衰竭，然后呢医生的诊断，你去洗肾，你要去美国洗肾，否则的话呢你在这里的话呢不晓得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可能就会死掉。全教会很紧张，那个时候他们教会刚刚开办了一些事，一件事情是他们刚开办了一个叫祷告山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开就买了一块地，他们要一个个房子建起来，然后叫很多的弟兄姊妹和各样的教会都可以来享用这个地方，一起来祷告，叫祷告山。那这个牧师呢刚开始的这个地方还没有很多的房子，只是盖了好像头一栋房子在上面，很辛苦，因为没有什么财团的资源，只有自己默默无声的在做这件事。那然后呢他们的教会那个时候也开始了也不久，所以人数也不多啊，那弟兄在这样子的情形生病，他没办法，逼不得已，他就怎么样听话，他就来美国洗肾，洗了第一次整个人清爽了，洗了第二次整个人好像没事了，但是呢就在这个洗了第二次之后呢，主忽然间对他说话，主说你要回去，然后他的反应是说，主啊你怎知道我要回去呢？主说我与你同去，所以二话不说管子全部拔掉出院。他的姊妹啊，范师母就说怎么可以呢，没有办法跟这个那么顽固的弟兄说话，第二天马上就走了，然后就回到马来西亚。他说我们这里的童工还小，从来没有人训练过他们什么，他说主啊你给我一点时间训练他们，但我们这个祷告山盖的地方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几个房子，主啊你让我们盖出一点东西来。他要办成主托给他的慈惠的事，他回去了一个月，整个人像气球那么大，全身都是黑的，坐着痛根本不可能站，躺着痛，整个人就是在痛里头过日子。每天跟他的小同工们，他们接纳了一批小同工，都是十来岁的孩子， 10来岁的孩子本来算不得什么童工，也没有什么读过书，他们都是无家的孩子，或是受了很大伤害，被老牧师一个一个捡回来的孩子。老牧师要训练他们做童工，老牧师要走了，但是没时间，忽然间就没时间，每天痛。 还跟他们上课，他们走了，还写下他要写的东西要传给他们，然后还吩咐他们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很稀奇。他一个月没有走，两个月没走，三个月没走，但是他昏过去好多次，每次昏过去，大家静思祷告，哎，怎么又回来了？ 又坐着又上课，就是这样子靠教会的祷告拖住他。10个月，把一批孩子训练出来。10个月，为主得着下一批的人。10个月，叫人知道有这么样一个樊牧师，曾经在地上为主活过，他的日子没白费。这个10个月。 没有浪费，10个月是可能他一生里头最有价值的10个月，在永远里头，他要得着他所得着的。所以我们去了他们教会中，看见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教会里头的领袖，每一刻站在人的面前，谦卑向他们的牧师，有学习向他们的牧师。 顺服向他们的牧师，他们嘴里头说：“我们很爱我们的牧师，但是没办法，我们现在要起来了。不是我们牧师站在这里，是我们站在这里。弟兄姊妹，奉献的人比奉献的事，比你奉献的东西重要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奉献自己。” 请我们唱这个诗歌。我愿做合乎他心意的人。在新的一年开始，弟兄姊妹，你愿意奉献自己，你就站起来唱；你不愿意奉献自己，千万不要站起来唱。我每次呼召，我都是说同样的话。 因为我要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有一个认真，千万不要做给人看。只有你知道，就算你做的，主也知道你为什么做。只要你真，主可以做事。但是我们一站着人站起来，我们也站起来，主就很难在这样子的人里头做事。我们盼望我们都是真，不要急，也不要多，永远不要凑热闹。 但是要在主面前真是一个奉献的人，愿意为主活今年的，请你站起来唱。 愿意奉献给主，做真正做合乎他心意的人。 请你站到讲台前面来唱这个诗歌。我们神家需要很多的精兵，需要每一个人真实奉献而且愿意在教会里头顺服的人。你愿意听命，你听愿意顺服奉献归归主使用的，我请你站到前面来唱。对，再来。
我愿做合乎他心意的人，时刻活在他的光中，全奉献全归以绝对顺从，忠心跟随直到落中，只做你所在他心意的人，时刻活在他的光中。
我们请听听听琴弹，我们个人都低着头，我们回到我们里面的主，他已经把一个极大的爆炸力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相信主把自己归给他的人，我们都有一个爆炸的力量。主要用你里面这个力量，主不要你天然的血气力量，主要用他赐给你的力量。我们要为主来活，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个人把自己献给主。我们有一点祷告。姊妹，我们同声祷告，每一个人自己在主面前祷告，同声祷告。哦，主，我们赞美感谢你。哦，主耶稣，哦，主，我们赞美感谢你，哈利路亚，赞美，赞美。阿弥陀佛，我们需要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赞美救主，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耶稣，我们赞美你，哦，你配得一切的恩赞，哈利路亚，主把我的家献给你，主啊，是的。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哦，是的，赞美，赞美，哈利路亚，是的。主，你看见所有的祭物，主，你让主祭坛上满了祭物，主，你的圣火已经降下，主，你悦纳每一个奉献自己给你的人。主，主，我们本不能合你的心意，主，但是你开了我们的耳朵，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每一个儿女都合你心意，主，我们愿意做更合你心意的人，常常在神的家中讨父神的喜悦。主，你圣灵浇灌下来，充满我们每一个软弱的孩子，叫我们都起来为耶稣活着，新的一年把自己交在恩主的手中。 主，我们和我们的家都来侍奉你，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活泼荣耀的盼望。赞美感谢你，你收我们的奉献，主你来自由的使用，你叫神家兴旺，你差遣你的儿女做你自己的圣工。哦，我们的心赞美感谢你，愿荣耀全能永远归给真神，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回到原会。
感谢我们的主，早晨借着他的仆人